台电话功夫，
我是陆晨，
我是毛明，
大家早安呐、
啊！不早了，不早了，每次等你都等到现在，
对不起，对不起。好，我们直接切入主题好了。
来啊，
来了。
我听说你今天有一个想要分享的东西，是不是？
对了，其实是，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先由浅入深。好，我们先从最浅的地方来开始问。嗯，你先分享给大家你。童年有没有占据你童年最大比重的游戏是什么？
童年最大比重的吗？我第一次接触游戏是大概小学
电脑游戏，电脑
对，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啊，
还没啦，怎么
还没有智慧型手机？
顶多只有电视游乐器而已啦。
对
啊，在更早，如果说是电脑的话，第一款应该是那个。
现在我再猜一下，我再猜一下。
好，你猜猜看，
绝对有我们的大哥风之谷嘛，对不对？
哎，那个还不是第一款
啊，不是，我说占据你。最大比重的
比重吗？
就是你最常玩的啊。
以前最常玩反哎、欸、反而不是、欸，他反而是第一，他是第他算第二。
嗯，
啊，第一最常玩也是我第一个接触，玩最久的是跑跑卡丁车。
好、哦、不意外，其实大多数我们这个年纪在80、90年代的人，那个时候玩的游戏就是你刚讲
黑局。
对，我干嘛你啊？特别搞，我跟你讲，就是以前那几款游戏，它代理的嘛，比如说跑跑卡丁车，比如说
暴
暴
王，
比如说那个
风
之谷，其实这都以前都很红，
很红啊。这个根本就是它的那个像是漫画的三本柱，
对，就是靠那个在赚钱的。
对、啊，
那我比较不一样，因为其实我小时候都有一种很
什么热血魂吗？
也不是热血魂，就是很没有办法融入大家，你知道吗？就大家下课那时候，除了玩游戏。就下课就是真实的玩游戏，什么红绿灯什么那个
鬼抓人，
会聊一些电脑的游戏嘛，对不对、
嗯？
然后我就看大家都在聊那个叫什么，聊风之谷，聊跑跑卡丁车，就聊一些我们正常小孩玩的游戏。
所以你标新立异，
对，我标新立异，我真的找不到那个年纪，我那时候大概是小学吧，小二小三。
等一下，那我问一下，你有玩过这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三本柱吗？还是你有玩过，只是你不喜欢，还是你完全没有接触？
其实我都有接触，但我来分析。我等一下讲说为什么我不去玩。好，就是我玩的真的占据我童年很大很大比例的，就是天堂二。
天堂二没错。哎，天堂是不是也是？
天堂是橘子，但天堂二不是
换代理商。
对，他们其实是其实天堂跟天堂二有点介于。像是兄弟又不像，因为他们你要说真的有关联吗、嗯？有，但是关联大不大？其实也不大，
不太
真的不太大。就是我玩天堂二，但是我再去看天堂的东西，我是不认识的。
OK，
而且那个玩法感觉差很多。天堂有点像是平面的
2D、啊、那个什么横向卷轴的感觉，
对，也不是横向卷轴，它像一张地图摊开，然后的人也是算
平面在那边跑，
对，差不多那种感觉。那天堂二就是。整个大 3D， 你可以用键盘、mouse 去环绕，这就拉回到为什么我玩其他游戏又不习惯。像我那时候我有尝试过玩风之谷，你知道吗？
嗯。
然后玩风之谷就会一直觉得很别扭，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看惯了那个，因为那时候天堂二这个游戏是很高标准的，就是比如说你那时候去组电脑啊，像我爸那时候去组电脑，
嗯，
然后就直接跟那个柜台讲说，你帮我组一台能够跑得动全画质的天堂二，这样子电脑组出来其实就是很好的。
因为如果说以那个时候，说明天堂二就是因为3D 电脑这个技术成熟，
对
对
对，以前因为天堂二它是月费的游戏，
嘿，
那一个月要缴480块，当然那个时候小朋友没有办法付，
好像缴电话费，
对对对，小朋友没有办法去花钱玩这个游戏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比较多大人在玩，那大人在玩之后，为什么青少年没办法玩呢？因为电脑的要求很高
啊，对啊，这也是，
对对对，就是他这个游戏那个时候很红。但是普及率不高的原因是因为它对于电脑要求标准太高了
啊，这成本也拉高了，然后你又有月费，
所以真的玩这款游戏那时候是普遍年龄偏大。
而且那个时候像我们家那个时候会买第一台电脑，是因为我姐上，因为我是最小的嘛，我姐上了国中之后，然后有需求，
有看 A 片的需求，
我不知道，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会有一些东西，因为我姐之后高职是学资础的。
总是要一台电脑，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我们家我爸妈就妥协买第一台电脑，
文书机，那时候是文书机，
算是文书机，算是文书机，
但是肯定是拿来打游戏的。
对啊，
那反正这个游戏就是于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
嗯，
我觉得不只是童年回忆，它算是一个家族传承。
然后那是属于你们家族的传承。
对，因为这一款游戏其实是我跟我爸共同玩一个角色。那我爸为什么会玩呢？就我爸那辈啊，有叔叔啊、阿伯啊，那辈他们那时候有5个还4个人，有点忘记。然后啊，五个，对，确定是5个兄弟，然后4个都有玩，
嗯，
所以 那时候只要一想到这个游戏有没有，就是大家就全家人都开始在聊，所以那时候去学校我都找不到人跟我聊这个游戏，然后一回家就坐在沙发上，就各个那个叔叔那边就开始在跟你聊这个游戏，就感觉好像回到家才有那种分享那种游戏的那种感觉。
就应该说一开始你的立足点就不太一样了啦，就是因为你们家族带的环境跟啊我们一般家族爸妈或者是亲戚不会一群人开始在疯狂玩一个游戏，
对，就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在玩这个游戏，然后我们小孩子嘛，我就跟着他们一起玩，然后玩了玩我也很喜欢，所以这款游戏有没有对我来说真的是意义深远。那好巧不巧，
不知道他有没有塑造你的人格？
怎么说？不会啊，玩个游戏要塑造什么人格？你也
不好说啊，
你该不会玩那个风之谷真公真婆，就真的以为你有老公老婆吧？不会吧，概念是连结啊。
OK，
没有啊，只是说近期有没有？什么电视广告啊 ，YouTube 广告打很凶。我们看到亚洲最帅男人金城武的那个广告，有看过吗？
我没有看，那时候
就是最近
打手游的这广告吗？
昨天前天，对，他就打《天堂二》手游。
我比较看我看的都是都在炒什么新疆棉啊，所以
哇，那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再聊一下那个。那今天先聊一下我准备好的这个
okay 啊、
这个小游戏，因为刚好很红嘛。这刚出的游戏一定都是热门的。那这个热门游戏又刚好 follow 到我小时候的那个回忆，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加持，一加一大于二，所以我就那时候他有这个消息说要出的时候，其实我就很期待。
那现在已经出了吧？
已经出了啊，其实昨天我前几天有试玩一下，对，
有什么初步的心得吗？
感想我们等一下，我想说我们来个实况玩一下手机游戏，
那你要保证你 OK 哦。因为我其实没对《天堂》这款游戏没有很多接触的那个印象。
就我们不是真的是让我什么真的播画面实况没有，我们就是边玩，然后你们就边听我们这样子，算是一个创新的体验。
会不会现在就有人离开？
不会，算是一个创新的体验。
就踹踹看嘛，反正我们用听的来描述，就是以一个资深游戏人的角度看我，像我这个可能很多人听众就点进来，在讲游戏，可是像我就是不懂，我来旁边来指点迷津，
就凭你，
就是我把大家想问的问出来，
不要太拘泥于什么，
就是这种感觉啦，
什么什么奇怪的感觉没有啦，就是我玩，然后我什么感想，我讲出来给大家听了，我觉得一开始是这样子，然后我先来。
你想要干嘛？
我想说，我要不要稍微再分享细节一点的有关于《天堂二》这个游戏？
你说历史吗？
也不能说历史，就是说这整个游戏的架构为什么会让人家这么着迷？我觉得我要分享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你在他为什么因为你想玩之前一定有他吸引的点，你可能是他的什么行销，还是他的什么机构？
我觉得现在的游戏有没有手游啦？
挂机？
不是说挂机，就是刚出的新游戏，不要说以前什么怀旧的，现在复刻，不是，我说现在新创的新的 IP 的手游，我觉得比较缺乏一个就是故事。
哦，对，
我觉得比较故事的地方比较薄弱，
就是他们主要在讲说他们的游戏是什么。
对，因为现在的东西就讲求比较快速，比较速食，就不管是游戏啊还是什么也好，所以这个故事的部分他们不会太拘泥。那个时候我玩这游戏的时候刚好跟这个现在的风气相反，那时候很注重所谓游戏的整个背景的故事。那天堂二它很厉害的就是它那个背景塑造的，我觉得我很喜欢那种感觉。
它也是像是一种自创的神话那种感觉。
对对对，它其实是一个整个虚拟故事下去做，然后产生这个游戏。那每次天堂二他们更新的时候就是大改版，它都用章像小说那样子，一章一章节，一章节，就等于说它的故事其实是跟这个游戏是有同步在进行的。比如说这个故事现在谈论到开始有这个种族出来了，那你就知道差不多大改版这个种族要出现了。
哦，这其实跟后面蛮多游戏厂商操作的手法有点像，只是它用了一个配那个像你讲的那个 chapter 的那个感觉。
对对，它就用一个章节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以前大多数的游戏一改版，它就是贴一个网页出来跟你讲说，我们这次新增了什么武器，新增了什么怪物。那天堂二不一样，它是跟你讲说，它会有一个小故事，可能在这是新的一个章节，它说什么地底下什么怪物跑出来了，然后出现新的猎场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新增地图的新的怪物或者新的武器等等。那最令我印象深刻，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我玩过所有线上游戏，这个东西做的最用心。
来就是章节这个，
对章节这个部分，就是有一次他有一个章节，然后他的章节是说到 有一只怪物，有没有？嗯、就像我刚刚讲，从地底窜出来，
地底嘛，
对，然后袭击那个人类的村庄，然后把人类的村庄有没有毁于一旦？然后看那个东西，我就觉得，哇操，这么屌是不是？啊，我看你们要怎么做。然后那时候刚改版完，我一进去，我第一件事我就先传送到那个人类的新手村庄，因为它有各个种族有不同的村庄。
我
但我刚所说的人类村庄就是
你玩的是人类的角色，
对，你创建完这个角色之后，你一进去的第一个点就人类村庄，然后。我一传，然后发现不能传欸，
为什么？因为已经被损毁了。
对，他就是不给你显示，就是有传的这个，因为他有一个叫守门人，是让你传，然后你就可以去其
他
地方。他
就告诉你无法传送，可能因为什么？
对，然后我就用走的，因为地图上其实他还在，我就用走的，然后走过去我一到，我真的是吓到，真
的毁毁于一旦
了，真的是毁于一旦。我第一次看到有游戏把一个村庄全部毁掉，就他已经好不容易建模，人家耗时好几年打造一个建模的一个村庄，然后一个章节一来说毁掉就毁掉。
他说不定是下一个章节说哦又恢复了，然后再把它贴上去啊。
反正后面的故事，因为我已经退坑了，我之后就没有玩。反正那次我真的印象很深刻，就是真的是说毁掉就毁掉，你一进去就会看到一片什么断垣残壁啦、嗯、什么墙壁啦，什么倒下来之类的。我真的觉得这游戏
不是
设计成这样子，然后搭配它有一些很丰富的背景故事、嗯、这样做出来的感觉很棒。
听你这样讲，我会那个把小时候玩风之谷那个样子，然后你说风之谷那个地图假设地狱暴露谷，然后断垣残壁，然后假装模拟一下，就因为我没玩过你的天台，
对，你就想象
我在这样子做模拟，
就是一个你很常去的场景，然后突然间
全部都
突然间发一个公告跟你讲说，哦，有怪物侵袭，然后全部毁掉、嗯，然后那个东西全部不见，就整张地图就已经就是破破烂烂的这种感觉。那个时候真的很酷，
破坏性创新。
对对，我那时候小年纪小嘛，我一去看我就觉得哇靠，真的超酷的。
我怎么敢这么做？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啊，它还有一些比较酷的背景故事，我觉得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反正这游戏刚出嘛，大家都不太知道说。哇，这游戏有什么特色什么的、嗯？我觉得来一点背景故事，你在玩这个手游的时候有没有？你会格外的有感觉。
那你现在玩这个手游点进去的时候，它一开始会有前导吗？
有前导，前导我等一下再讲。
OK，
前导我等一下再讲。我讲的是这个六大种族好了，我们这样讲，因为大家都知道《天堂二》里面有六大种族。
我不知道。
好，我先算一下好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六大，因为。这游戏我点进去只有一些基本，因为后面这个游戏电脑版后面有新增。
等一下进去看就知道有几大了。
好，我大概算一下，有黑暗妖精，有妖精，有人类，有矮人，有兽人，这样是五大。对，那另外一大是可能
黑暗人类。
我大胆预测后面会推出了，但是现在这款手游就出现五大。那我就先讲解这五大种族的故事哦。
好啊。
其实你们在玩《天堂二 M》的时候，
现在都加个 M 就觉得好不习惯。
啊、你们在玩《天堂二 M》的时候，一定会很常看到两个名字，一个叫格兰肯，一个叫英海萨，这两个。那很多人看到都觉得说，干这两个是谁？他是什么哪里来的将军什么？其实不是，这两个角色是整个天堂二大陆，就整个天堂二世界里面最先出现的两个神。
哦、
有这两个
亚当跟夏娃的感觉，
对，有这两个神出现，也不是亚当跟夏娃是神创造的，
哦，对，
他们这两个是神本人，所以你有这两个才有后续接下来的东西，等于说天堂二就起于这两个人身上。
我们就用假装就先用，因为像我就不懂你讲这两个人名，突然记住有点困难呐、啊，就这样子比喻看看，
反正就是格兰肯、英海萨，那一男一女嘛，那男的叫格兰肯，然后他是破坏之神。
嘿，
那女的叫英海萨，有破坏当然就有创造，虽然是创造之神。对，然后这两个神后来就生出了五个子女。
嗯，
然后第一个叫做席琳，是个女生，然后掌管水这个元素。
席琳，
对，他们生了五个子女，那每个人掌管不同的东西。然后席琳就掌管水，然后第二个叫帕格利欧，掌管火，
是什么风木水火土吗？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叫梅芙，掌管土，
然
后第四个叫沙哈，掌管风，然后最小那个叫伊娃，他就负责唱歌跳舞。
等一下，他这算什么元素啊？靠北，
真的，他是因为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在分配，想说干都整个地球元素都分配完了，也不知道留什么给你。然后那个小女孩就自告奋勇说啊，那我就负责可能诗啊，或是唱歌之类的，比较。文艺气息也比较没有用的东西，
性灵取向的。
对对对，那其实到这几个角色出现之后，你就觉得这些人的名字都很熟悉。那接下来下一步，他们才创造就是我们所谓的种族。
然后这五大他们至于衍生的东西就告五位分衍生出五大，
稍微是这个概念，但是后面有一些曲折的地方，像那个英海煞他就创造之神嘛，他就创造了一个躯体，然后由各个子女掌管的元素让他们自己灌进去，所以麒麟就用水元素灌进这个躯体，然后蹦出来就是精灵。
然后我还以为是蹦出来海神波塞顿，
不是，因为已经融合交错到各个太多西洋的文化去，那个北欧神话的凑合，干你以为是神魔之塔？
我怎么知道讲什么？
反正就创造出妖精，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白妖，就长得很漂亮的那个白色的那个妖精。然后第二个帕格利欧，他用火就创造出了半兽人。
火为什么会变半兽人？
就是很魁梧，很刚硬。
就是把火的那个
很狂暴的那种感觉
okay,
就塑造出来就变成半兽人。
哦，所以水因为是一个比较柔和的感觉，所以变妖精。
精灵，然后叫半兽人，就是因为火。
那风会变什么人类吗？
先讲土好了。
好、
啊，土它送出来，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
我到现在还是不解，为什么土弄出来是矮人？但是我有，
可是。欸，你这样讲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联想的东西。
没有，我自己已经联想到了。
你联想到什么？
矮人离土地比较近。这算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可以。
因为它离土地比较近，土元素比较浓。
对，可以。
沙哈他用风灌进去之后创造出来是异人。
异人。
异人就是有翅膀的那个异人。
有翅膀
羽翼的对、啊、这就是我说六大种族没有出的那一个、
哦、
所以后来可能会出这我也不知道
好
对然后就这样那是不是少了两个
对比如说还有
我讲了
人跟黑暗嘛
对我讲了妖精我讲了矮人然后又讲了异人
对
然后又讲了半兽人所以缺了两个嘛
对啊对啊
就当然他们是一个家庭嘛对不对你就看那个妈妈跟小孩完成这样就很开心就创造了新的种族然后爸爸就觉得干我也要玩的那种感觉
对可是他不是破坏之神吗
对就是因为他是破坏之神然后他就觉得说自己好像很无聊又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也学那个英寒沙他就弄了一个一样躯体、
嗯、
然后可是一样的躯体你灌一样的元素进去长出来不就是那几个吗
对啊
对啊然后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天才的举动
所以他创造两个其他的元素
没有他没有创造元素他跑去乞讨他去跟他的子女要他们用剩的元素
哦、你说那个、
对，因为那个比如说麒麟嘛，他把大部分的水元素灌进去之后，剩下就是一堆类似残渣的能量。他就收集所有残渣，就收集了水，收集了火，收集了风，所以收集了土，然后灌进去之后产生人类。可是人类一出来有没有？那个格兰肯就觉得干这妈的这一堆都是他妈废物，因为人一出来就充分展现出那种人性本恶的感觉。很卑鄙很自私然后互相猜忌重点是力量又小然后寿命又短、
欸、其实他这个设定蛮厉害因为他刚好是他本来就是你说人性本恶因为你本身就是恶你去想要捡人家剩下做出来你那些剩下拼命凑凑起来就会有一些残缺的部分
就是等于是对收集了所有各个种族残缺不足的部分之后再衍生出人类、嗯、
对对对其实他这解释设定我觉得不错
所以人类那个时候刚出来就是所有种族最底层、嗯就最底层的，
一定是啊，
对，就成为各个种族的三姓家奴嘛，就奴隶什么的，就反正就是很烂的一个种族。那后来，反正人类一定会崛起啊，对不对？
哎，对，
大家都知道人类这种东西，我们才是人类嘛。
不管在哪一个故事里面，人类
永远会崛
起。
反正后来就崛起了，那崛起的是另外一段故事，就太长，我们就先不讲。那现在还缺一个种族，对不对？缺一个
黑暗
妖
精灵。
对
对，
我刚刚不是讲说麒麟是水，
对啊，
它创造出来就是精灵，
正常正妖精，
所以所有的精灵都是以麒麟
为
马首是瞻、
嗯。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格兰肯创造出了人类之后，
嘿，
他就觉得很失败，人家那种灰心，
为什么我只能这样子啊？那他们那么厉害，
对对，意志就已经很薄弱了，然后你还给他弄个不死手出来，
那不是我也是神吗？
他就很不开心，然后他生气一不爽，就是跟人家大女儿开干。
大女儿是哪一个？
麒麟，他就跟麒麟乱伦、嗯，
靠北，
真的。然后乱伦之后，麒麟怀孕之后被那个英海沙发现，
嘿，
然后那妈妈就很生气、很不爽，就是在追杀那个麒麟，
嘿。
所以那个时候，麒麟就挺着一个大肚子，然后跑到那个什么禁忌森林啊，还是什么黑暗森林之类的。他在生小孩的时候，他就一边诅咒那两个神，
嘿，
就诅咒他们不得好死什么的。然后原本的精灵是以麒麟为首，
嗯，
那后来他被追杀之后，这个位置空出来嘛，就让伊娃去做。
对，
所以现在的天堂的故事，不管是 PC 还是 M 也好，都是以精灵都是以伊娃为主。 对，那是因为邪灵已经被赶走了。那被赶走之后，原本有一部分的精灵就还要想要继续效忠他嘛，对不对？然后就跑去追随邪灵。那时候邪灵因为被追杀，然后他就生出来。啊，他生出来之后，就相当于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魔物，就那个大陆上面所有的魔物都是邪灵生出来的。
哦，对对对，
所以他怀孕生出来就是一堆魔物，就是等于说我们在玩天堂 2M 很多一些怪物啊，要什么妖精怪物之类的，都是邪灵，
全部都是他
都是邪灵的子女。对，那其实他那个时候生出来最强的有六个，就是六龙。六龙总该懂了吧？天堂跟天堂 2M 最大的 BOSS 是什么？地龙、火龙，这是六龙其中之一。
嗯、
那随着后面故事发展，有没有会有很多各种不同的龙 BOSS？、
嗯、
像天堂 2PC 那时候，据我了解，现在出到水龙去了。
出这么慢呢、啊？
没有，因为后来的故事是说，他生出来龙六龙嘛，大概讲一下，有光龙、暗龙、
嗯、
风龙、水龙、火龙跟地龙，
嗯，
就这六龙。那光龙跟暗龙是最强的，可是他们在跟那几个神打架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剩下四龙逃跑了。
嘿，
对，那逃跑之后呢，就散落在各地养伤，那就变成你们玩天堂 2M 的时候，你就是那个主角、
嗯、
你要去打 BOSS， 你就是奉着神之命把这些魔物清剿。
嘿，
对，这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人家说那些 BOSS 要打有很多的装备什么，其实在故事上来说，他们就是类似那种叛贼的余孽，你要去清剿他们的那种感觉。对，那后来为什么会有黑暗妖精呢？是因为他的所有他的那个所有魔物大战之后死伤殆尽，那格兰肯他就有点心软，因为毕竟是把人家肚子搞大了，他就有点心软，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说让邪灵去掌管死亡。
嘿，
就说这个大陆上只要有跟死亡有关的东西，都是
都跟你有关啦，
都奉邪灵为首。对，那些精灵原本跟着伊娃的，有些就改奔为跑去找邪灵、
嗯。
那他信奉了死亡之后，他就从原本白色的肤色变成黑色。
嗯，
所以黑暗妖精跟白妖的差别在于这里，就是他们信奉的神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的，他们的造物主是都是同一个人，都是邪灵为主、
嗯。
但是后来有的人去信奉后来的伊娃，后来有人去追随死亡女神邪灵。所以这是大概这些种族出现的那个原因。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啊，因为随着剧情发展，然后后面真的是越演越烈，
各种支线嘛。
对，那个 BOSS 出来 ，BOSS 还有小孩什么的，就是反正后面都有点在吃书了，就是干不行。这游戏不能结束，我要继续写
啊！谁跟谁乱伦斗好了？
后来什么狗跟猫乱伦，弄个什么什么猫狗妖之类的。所以反正其实这个故事那个时候看，我是觉得很迷人，就当小说一样。
嗯，
对，那对应到现在的种族有没有？我就觉得很酷。所以我那时候在玩《天堂 2M》，它其实很常出现。我刚讲那两个神的名字之外，像是你玩半兽人，它有个技能叫做帕格利欧的什么什么什么。啊，你刚玩天堂 2M 的，你不了解天堂2的故事，你就会觉得说，干这帕格利欧是谁？
对、啊，
是沙小。对，现在你就大概知道，他其实就是半兽人的始祖，就是由帕格利欧创造出来的。
你这边在帮大家前导了，因为
对，所以有些技能你就会了解到说，为什么要跟这个谁谁谁有关？这跟这个是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
因为其实现在手游之所以设计成这样，我觉得一大部分都是大家因为玩手游就是一个速食的概念，
对对 对, 對，
不会想要去 care。
所以在天堂 2M 里面，他没有太多拘泥于这些比较前面一点的前传故事，对，所以由我来帮大家芦笋科普。之前最近很红的有没有那个抖音频道叫小样哥科普？有没有，我是芦笋哥科普，就帮大家讲解一下那些小小的背景故事。其实这些东西上网查就有了，但是有时候我讲了一下，然后你们在玩的时候会格外的有感觉，
就是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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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种东西就是你去探究，好像妈祖是怎么出现的一样那种感觉。
如果说妈祖有出手游的话，是没错啦，对，《林默娘历险记》之类的，《林默群侠传》
啊，反正都是《
默娘传》。
我们就是我们人就是很喜欢用神话去创造各种我们游戏啊，
用神话去做游戏的题材其实
很多啊，
很好玩，就是能够满足一些现实世界没有办法达成的幻想。
哎，不知道神话，其实这些神话故事就不知道怎么撰写出来的了，还是说
我觉得撰写出来这些东西很不错，就是能够应用到，不管它是不是存在，但是现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有他们的一部分。
对啊，
就算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了，
就他那种的历史的东西放下来，虽然就跟那个什么《论语》一样放了这么久，可是你就是不会想读《论语》，你要去读这个神话故事。
我觉得我们讲这么久、哦。
怎么样？
我来试玩一下，
你要实战一下是不是？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因为大家看不到，我现在就是拿出我的手机，我现在就是直接登录 直接点那个
天堂
了。
天堂，
你知道我昨天载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游戏，因为它的容量超级超级大。
照你这样讲，是一个非常高级、那个画质不错的游戏嘛？
对对对，
应该也算是个手游中的3A大作。
有可能是这个概念啦。那个时候我去下载，它刚开始下载的时候，它是显示不知道几 G 嘛，然后你点进去之后，
附加档案，
对，你点进去之后，还有一个那个更新档案，然后它那时候可以选择说不更新，那我就先不更新。可是你过完那个新手村的任务之后，你出不去，因为你没有更新。但我觉得他这一点也做得很用心，你不更新没办法出去，他不会跟你讲说要你需要更新，他会让你跑到一个地方，因为你是正常玩家。更新完你去那边等船，你就有船坐完了，对不对？但是你没更新，你没有那个船坐，所以你要更新才有那个船。
然后就会有在可能在巴上面问：“为什么听懂没有船？”
对，因为你没更新。对对对，
欸、好厉害！
我觉得我们
这算细节哦。
对，我开一个那个新的伺服器。
好啊，好，你现在来一个，我因为我没有玩过，你已经有一个相关的经验了，那我这边来看一下你的那个样子是什么啊？
我
现在是看到，
我先给大家听一下在。
这个优美的阿卡贝拉，
没有没有，我必须说了。等一下，这能不能暂停？好，我先把这个，我忘记跟大家提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什么东西？
《天堂二》这个游戏，它的背景音乐真的是太棒了，它是一个很大的开放性。
可是我看现在，因为它现在是画面在跑，然后有一些背景音乐。
没有没有，我说以电脑版来说，
哦，电脑版
那。它是一开放世界，所以你走到哪还会有不一样的音乐。比如说你到一个沼泽，那音乐就变得比较阴沉。可是你跑到别的村庄里面，音乐又开始
人的喧闹声，这些小细节。
它对于音乐这个部分做的真的非常好，它有很多的交响乐。这甚至我现在有时候做事情需要一个 BGM， 我都会去找《天堂二》的背景音乐。我很推荐大家去 YouTube 去搜寻，因为每一首歌都很好听。它都没有歌词，它就是类似一个交响乐团，然后再演奏给你听这样子。
所以它是用心做音乐，有用脚做游戏吗？
哎，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进去有没有？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一个开头的动画。那这个动画其实故事就是说，魔物还是什么各个不同的阵营要来攻打奇岩城。奇是奇怪的奇，然后岩是岩石的岩。其实这个部分算是比较后来改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在《天堂二》的世界里面，奇岩城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
那他把这边，他把它当主轴，是不是？
对，那个时候正版的，也不是说正版，说那个时候的《天堂二》城镇最大的就是雅丁，就是类似于皇族的城镇这样子。它是比较有故事性，比较有指标性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移到奇岩呢？是因为在《天堂二》的人在玩的时候。他没有在 care 那些故事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会选择聚集在奇岩。奇岩是一个很特殊的城镇，你会看到那边至少每天的流量大概是好几百人，因为大家都会在那边摆地摊。
嗯，
所以大家对于奇岩城的了解甚至比亚丁城还多。
哦，
所以他这次手游干脆把主轴有没有改到这次奇岩城的攻城战，就是以这为开头。
如果说换用我的观点来讲，有点像新风之那个风之谷的弓箭手村。
对，就是明明不是在故事性有很明确的一个。大城，但是在人流玩家进去玩的时候，
非常多会在那边做交易啊、买卖，
对，就变成它变得是一个更加特殊的城镇。
OK，
那这一次它有一个那个开头动画，大家有玩的，我是觉得可以不用跳过，因为它这一边的音乐有没有很棒？
刚刚光那个就是，虽然因为现在你没有开这个音乐，我们只是听到细微，可是我觉得光这个画质就真的很值得看完那前面那个动画。
因为现在其实手游的那个画质都做得很不错，
很不错、
啊，手机现在技巧很先进。那个动画的背景音乐呢，是出自于有一次改版，他弄了一个宣传的动画，然后是短片，大概15分钟吧。你上网现在搜寻《天堂二》动画，你都会出现那个15分钟的那个。但其实我觉得那片的故事跟这边的故事有点连结，
嘿，
因为他也是在讲说工程，然后一样的音乐，然后一样的工程场景，然后你甚至后面你会遇到一个叫做工程高伦。就是在那部动画片里面有出现的，它现在都融合在这个片头里面。
我来试着移动看看。
对，我们现在就是很简单的，它现在就是跟你讲说，现在已经在攻城了，然后你要操控这个主角。
这个主角怎么看起来像盖伦？
对，有点像，就是那种古典的那种西洋的那个铠甲风格啦。那你现在要这样子走有没有？那就要打一些反叛兵。其实这边都算是一个过场，没有什么太严重的。
中间又有一个。 那个过场动画。
对 对, 對，没有什么太严重的成分，因为其实《天堂二》在工程的时候很长时间是聚集在桥上的。
它这个画风我还蛮喜欢，就是它你会感觉出有现实，然后又有游戏的元素，就是你
这个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就我们现在操控到一半，这个东西，这个机器跑出来了没有？这个叫做工程高轮，就是我刚刚讲的。
哦，
工程高轮在《天堂二》世界里面是由矮人创造出来的，矮人是属于
工匠。
对，所以他们有一个技能是可以召唤工程高轮、我有参加过好几次的那个工程战，然后也亲眼看过好几次召集那个工程高轮在工程，其实很酷，那时候画面非常热血。
好大一只哦，这个
它其实是矮人的一个技能，
是矮人好像在很多游戏的设定都是在做
工匠类型，
不知道为什么。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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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他们离地面比较近，拿工具比较快嘛，
可能吸收土元素比较多，所以吸到那个罗赖吧，拿罗赖吧比较快。
喂，
人家要蹲，他不用捡起来就好了。
哦，这一趴，我觉得这
对，其实
跳过太可惜了。
我们刚漏讲了一段，就是前面你有看到那个飞龙吗？
有啊。
其实飞龙，你如果在游戏里面看到飞龙，基本上是非富即贵。游戏那个电脑版里面啊，因为能够骑飞龙的人代表你是一城之主，就代表说那个伺服器有几个城，就只有几个人有资格去做飞龙，
就只有几只龙而已，
对，就只有几只飞龙。对，其实我玩天堂二的时候，我真的是殿堂级玩家啦，我已经是到达天花板的高度，但是城主这个我真的是没有做过，它是在更进阶的。
哦，就是你可能是某一个
我
以玩家来讲说是 top 这样子。
我已经是 top， 不是说来说、我就完全是 top，
很 care 就
对
了。对，
他电脑版有一个叫做英雄的身份。那时候有31种职业，你每一个职业里面最强的人才能当英雄。
哦，
对，我们家四个人包办4只英雄，
靠北，
所以真的是我们家是31/4。
你们家干脆股票买一买好了，会不会现在其实
对，其实那时候很夸张啊，我们一家有4只英雄，就代表那个伺服器基本上我们已经快霸榜了。
你说，你们干脆那个，如果说你们有个城的话，干脆叫那个泸州城
之类的。那因为英雄这个东西，它的选拔不是说要什么资格，其实就是。你每个月要去一个，他们叫做奥林匹亚竞技场。
哦，懂，这我知道。
你要进去，
蛮常听到的。
对，你就随便进去，然后跟人家对打，然后就跟人家打，然后积分高，你那个职业你是积分最高的，你就可以当
就上去了。
对对，那英雄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啊。
它是一个 title。
对，它除了 title 以外，它最屌、最 fancy 就是它变成一颗电灯泡，你的整只角色会发金光。他的金光不是说淡淡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天堂要这样子做。他把整只角色弄了跟电灯泡一样，就是非常非常亮，就是很远你还没看到人，这是真的。就是不是有些可以调环境吗？就是你可以看到比较远的距离或是比较近的距离。就不管你距离怎么调，只要有英雄过来，你看到的不是人，你会先看到一团亮亮的，然后人才会出来。
对吧？精灵飞过来啊！
对对，就是没有，你是全身发亮，像超级赛亚，
这很奇怪。就是他那
时候看起来是很奇怪，可是你那时候在玩的话，你会觉得你真的是很高档，
尊爵不凡、啊，
尊爵不凡。那大家看到你就知道，哦，你就是那个职业最强的，就是很亮很亮这样子。那英雄还有一个，我觉得唯一的作用就是它可以用英雄频道。英雄频道是只要你有具有英雄的身份，你就只要在那边打字，然后所有整个伺服器就能看到你讲话。就很常用来吵架之类的。对。好，我们现在回归天堂 OM， 你可以看到这五个种族，我刚刚都有介绍过嘛，对不对？现在看是比较清楚。
啊、等一下你这样点下来，矮人没有比较矮啊？
啊，他的矮人做高了。啊、天堂 OM 他把矮人变得，因为矮人是比较欢乐的族群，在电脑版啊、那个时候我玩的时候他是比较欢乐，所以他长得每个人都慈眉善目的。
他应该要来个身体素质，就矮人
这里。
一级公分，
他没有公分，他只有跟你讲说力量啊、敏捷什么、
基本数值嘛。
对，矮人那时候是比较讨喜的角色，因为整所有种族里面唯一的萝莉就是矮人。
萝莉
真的，因为他是弄得很像妹妹那样子，所以很多人很喜欢矮人。
哦，
所以他是比较欢乐种族。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跑到天堂 OM， 他就变得像杀气腾腾的黑道老大这样子。
就是一个死臭老头啊。
对啊，我们现在。你有没有特别比较想要什么角色？
但看下来，当然是精灵好像比较好。
对，精灵一直是很热门的。精灵跟黑暗精灵，因为他现在天堂二不给你选性别。
嘿，
那很可惜的一点是，精灵不看男性还好，因为大多数都选女性，因为精灵真的漂亮。
对啊、
黑暗精灵不给你选女性，真的是这个游戏上真的是有问题。
为什么？那所以
黑暗
全部这边五，现在我看到五个都可以选男女，就直接进去。
正常来讲是都可以选男女，但是他现在天堂二 M 他把你固定住了。
哦，就是我现在看到的他是男，他人类就是男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精灵人那个精灵就是女的、
哦。
其实这样比较不符合原本的设定。
我也这么觉得，
因为原本的设定是说，你除了人类以外还有四个选择，你人类你可以选择人类战士、人类法师，各有两个性别、
嗯。
那其他角色也都是这样。
对嘛，这样比较合理啊。
对，这样比较合理。可是像矮人他就没有法师，
不知道是在哪边做了一个牺牲吧。
对，那就比较可惜，就是没有黑暗精灵的女性角色。
嗯，
因为黑暗精灵女性角色，大家都觉得黑皮肤比较不讨喜，结果不是，她也非常的屌。因为黑暗精灵的身材普遍都好很多，就是胸部非常大，屁股非常翘。然后他们在穿衣服的时候，有没有布料是最少的
啊、嗯哦？
所以黑暗精灵的女性跟普通精灵的女性都很受人欢迎，是不是这样子？半兽人的女的基本上，
半兽我看不出来他半兽在哪里，你知道吗？
他现在绿皮肤，最主要是要看男生，因为男生的话他会变得很魁梧。
嗯，可是他现在是绑定在女角啊，就变成说我看不出来说啊，他穿的比较多，我看不出他绿皮肤还是身上会有鬃毛，
因为他有可能要调整。因为我看人家说韩服的天堂 RM 已经有出男性兽人，那男性兽人有他特殊的武器，
嗯，
可能之后会推出吧。他特殊武器
他应该是要慢慢一个，
像我就是玩兽人的。我是那个天堂二的兽人英雄，所以我知道他就是专武，就是很大的大剑，就是完全不管防御，他就拿一把很大的大剑这样子，
在那边甩，
就是黑那个男兽人的那个特殊的武器。那现在可能没有，可能之后会推出。我觉得我们就随便挑一个吧，
啊、
精灵女的。然后我们角色名称我们就叫做
没关系啊，随便来一个
新疆棉花。我们就叫新疆棉花好了。
啊，
什么叫符合时事？
靠，
新疆
棉花，然后种族又他妈选精灵，好像有一种前后呼应，你知道吗？
新疆棉花代言人，好，就这样。
那什么包含了？跟各位听众说一下，我们打了新疆棉花代言，然后他告诉我说包含了无法使用的单字，
所以新疆棉花是不能使用的。
这代表现在这个游戏有中资介入了，你懂意思吗？
那我们不要改新疆棉花，我们就
这是敏感字眼，
那我们叫做新疆棉花。我们从新疆降级到新疆，
所以我们如果你想要用什么小熊维尼，会可能也会被 ban 哦，
一定会。好，现在我们唱好了，我们假设叫新疆棉花，
好，新疆棉花，差点傻眼。
对，那其实这边呢也有一个小动画、嗯，那其实我已经看过，我这边没什么，他就是跟你讲说，你创造了这个角色，那你要帮助这个奇岩的工程战获得胜利，这样子。对，那你现在就操控我们的精灵，
新疆棉花，好够。
其实你看这些画面有没有？
哦，这是很吃效能的，我觉得
非常的吃效能。那现在他现在要我们去打这个手下，然后我们要去找那个手下在哪里？哦哟，找到了，其实他就站在我身边，
就在你旁边啊，站在你旁边，一副好像在炫耀来打我的那种感觉。
对，他现在就是让您告诉你，稍微熟悉一下操作。
是，
你看到他这个声光特效其实做的还不错，因为他旁边，
我看到旁边紫紫蓝蓝绿绿黄黄，
你在打过来的时候有很多彩色的那个。哦，现在他叫我们要去破坏这个工程高轮嘛，对不对？
嗯，
这工程高人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矮人的独门兵器。
哎、哦、呦，走一走路突然长出来了。
鹰海煞有没有继承者？鹰、哎、海煞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创造者。
对，如果说你刚刚没有讲的话，他现在完全没有告诉你鹰海煞是谁啊？
如果我不讲，你就不知道鹰海煞是谁。
对啊，鹰海煞啊，他谁？创造者敌对吗？
可能后面会再细说啦，只是说我们这边我们就比人家多一个优势、
哦。有可能他是。把故事往后，就是他的可能倒叙法，他有可能要这样子设定，
或者是他有不同的设定背景啦、啊
嗯，
这个我们不清楚，因为我没有玩到后面很深入的部分。
嗯、我这样看好像是什么那个复仇者联盟四哦 ，Assemble，
来开你。现在就出现了一个，这算是这个天堂 RM 里面原创的一个新的反派角色，叫耶提斯。
哦，
对对，我们就先弄一点声音比方一下，不要让人觉得很干，有没有？其实他还有一个，你知道这个游戏之前在宣传期间，
好像是看电影，
对，他在西门町里面插了一把刀，叫魔剑。
就是啊、你拔得起来就有什么奖励这样子、啊
啊、他就只是纯粹装置艺术而已。魔剑萨雷奇这个部分讲到我也是有点共鸣的。因为我是那个伺服器里面第二还第三个人拿到魔剑、嗯，
这个就是深度氪金的，
也不是深度魔剑。那个时候的应该他们的设定跟现在天堂 RM 也是一样，
嗯、
你要随机打 整张地图所有的怪物，它随机会掉。
嗯，
它不是宝物，它就是一把魔剑。
嗯，
那你捡起剑之后呢，你就会变得很嗜血，就是遇到人就砍。
哦，
对，
它有一个像魔性那个，那算什么复魂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拿起来你所有的角色，你就是遇到人就砍。然后魔剑是非常强劲的一支武器。
啊，我现在这样看，它前导是结束了是吧？
对，现在他说体验工程站三个月后。那我那时候拿魔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个。血盟跟血盟之间有时候会有盟战，
嘿、嗯，
就是遇到人就砍的那种。那那个时候我在玩的时候，我遇到敌对有一个人，他刚好拿到、
嗯、
就敌对血盟拿到魔剑，那我冲过去把他砍掉之后，我就捡到魔剑。
嗯，
那捡到魔剑之后，你就深深的体会到人情冷暖，你就知道那个血盟有没有那些哥哥姐姐，不能叫哥哥姐，我那时候叫叔叔阿伯还是阿姨他们，然后他们都叫弟弟，
嘿，
然后他们就会在血盟频道跟你讲说。弟弟，我在哪边被人家砍了？来帮我一下。对，我那时候就拿着魔剑过去，跟救火大队一样。哪边说被砍了，我就过去帮忙。我说哪边，弟弟这边有人在抢我的怪物，然后我就过去帮他砍。对，那时候我拿魔剑，那时候魔剑对我来说印象深刻的就是这样子。
好霸气啊！
对他现在带我们来到说话之岛，其实说话之岛是人类的初始村庄，就是我刚讲的人类村庄。那这边就是一些。
我看到好像
非常多人，
这个人怎么一坨站在这边，很像兵马俑啊！
这些应该就是我们所谓的工作室。就是我看了很多巴哈的评论，他们对于工作室这个占据这个游戏是非常嗤之以鼻的。
为什么他？
我现在一点进来，我就发现真的是工作室欸。
为什么要这样子啊？
这他们为了赚钱吧？就是很多，我觉得这样有点破坏我所谓的游戏体验、
啊，
就让你。觉得好像这游戏没有活人，其实这游戏活人还是非常多，只不过很多所谓的那个工作室就创了很多分身账号来打钱啊之类的。那你现在看，我们现在还有这个所谓的，
他现在走不出去，
我们现在被工作室给卡住了，
这太恶心了，一群
不是这真的太夸张了，
一群一模一样的人，然后你就站在那里，
我玩游戏点进来，然后我出不去欸。
你被人墙挡住欸，
干太夸张了吧？
他人跟人的缝隙你还钻不过去欸？
不是这个。干这个游戏 NC 你一定要好好检讨一下，你不可以这样子做游戏的。你看在所有的工作室挤在这边，我没有办法解任务。
终于走出来了，
我花了三分钟走出人墙。
一进来你要先解迷宫欸，
太夸张。
先要判断你的智商够不够才能让你玩这个游戏。
那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出了人墙之后，我们要解任务，那一样嘛。现在、
就是
现在手游的
对对，
现在手游的标配就是自动移动
。
对，那我们也不用太多说什么。其实现在。所谓的 MMORPG 移到手游上就是这个概念，
嗯，
对，我们也不能说哦这个不好啊什么的。
其实
他会这样子做，就是为了方便，因为现在人真的是生活比较繁忙。
啊、
那你玩这种游戏，你就算要花钱，你不一定有时间玩。可是你只要有设置的东西，你花钱也是花的。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手机操作限制上，用自动移动其实也方便许多啦。
对对 对, 對, 對, 對，
你如果 PC 你用键盘上下左右在走路，其实就真的整个地图让你探索起来是很方便的。
我们现在两等了，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在解一些就是跑腿任务，然后现在叫我们前往古代神灵这边都是比较原创的。
哦，你之前没玩过的？
我之前没有去过的地图啦。那我前面有稍微玩过一下，有些怪物呢其实是跟天堂二一样的。
嗯，
那有些是新增的，那等一下有一只怪物比较特别，我再来跟大家讲。
其实这样看过去，现在这个是
狐狸，这个是哥布林，其实它很还原哦。因为所有的天堂二新手村庄里面，你走出去外面的怪物是两种，
嗯，
三种，哥布林、狐狸跟狼。
然后我看到了，
对，就这三种，
看到那长相了。
对对对对对，那等一下呢，我们大概会玩到一个有。一个道具叫灵魂蛋，我一定要让大家听一下灵魂蛋的音效。我对那个东西的音效其实
这样看下来
非常有感情。
这个游戏有一点那种原神的感觉，
我觉得像原神吗？像，但是我觉得更像另外一种游戏，就是
哪一种
？3D 版的天堂 M， 因为它其实新增了很多变身卡，这是以前没有的。
变身卡是要干嘛的？
这变身卡就是让你的角色变得更强劲，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很奇怪，就跟天堂 M 是一模一样的概念。那我觉得这样子就
他没有读，
就真的是3D 版的天堂 M， 就没有失去一些天堂二的原汁原味。
嗯、
那但是还是有一些致敬的部分，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音效，
嗯、
像我刚刚讲的配乐，它其实有些部分的配乐还是
就沿用过来嘛。
对，它叫极岛食人妖，毛明，你看这个食人妖有没有？ 他其实就是很大只的巨人。那这个怪物在天堂二也有，但是差别不一样，就是在天堂二里面它是两个头。
嘿，哦，这然后现在变成比
较，他现在变成一个头，他现在做的比较没有那么恶心。
他现在做的也比较像是僵尸啦，活死人的感觉。
没有，其实一模一样，跟电脑版的一模一样，只是差别在说电脑版是两个头，这边是一个头。
因为我是说单看你说他的名字，然后还有肤色给我的感觉，就是像电影大家看到僵尸的感觉。
所以其实他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有继承一些天堂二的味道。像我现在一进去前面的怪物，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天堂二里面就有的角色，就有的怪物啦。
这边都算是正常发挥的一个复刻的。
他现在就叫我学一下技能，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点进去看我们有什么其他的技能，你就会看到一些我刚讲的一些名称。
名称哦，人那些。
像我们现在选的是精灵嘛，对不
对？
对
啊。
所以等一下一定会有很多的类似伊娃或是席灵的名称出现，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星走指引我觉得有点长。就是好像他要讲到一个段落他才会叫你，然后你要按这边的那种感觉。
没有啦，讲归讲嘛，反正之后就是摆着让他玩的。
就变成说这就是养成就的一个游戏嘛。
对，他现在叫我们去收集一些叶子什么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技能栏好了。
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说，如果说他，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游戏蛮多，就是像你这样讲，就是这种属于自动战斗啊，自动移动的嘛。那如果说这种自动移动，中间是不是剧情只会穿插一部分？就像可能前导前面一开始剧情很棒，动画很棒，
时间有限，然后我没有办法把它看完全部。但是，
所以他中间假设我打到了某一个城，他就会接到某一个城的故事，然后跑出一个剧情的故事。
他一定有所谓的主线任务，像我们就是不知道说他主线原创的任务。会不会能够满足到我们现在想要的，比如说游戏要有故事性这个概念，或者是说它可以延续之前的风格，再另外延伸出新的部分？
因为我是
觉得其实都要看说它要怎么操作这个东西啊。
因为就你刚刚前面这样讲，我觉得它故事整个故事的架构跟逻辑设定蛮棒的。可是如果说它在游戏中把这个体验把它阉割掉太多的话，就变成说它就真的像现在一般的手游一样是挂机居多了。
这游戏基本上我不用看也知道挂机去多
挂机去多，
对对对。
可是这样我就觉得很可惜啊！你有这么好的一个体质在，可是你却没有弄好。
对，这也是我蛮不该怎么讲，蛮不满意的地方啊。就他，但是我也能理解，因为在《天堂二》里面，你要玩也是像这样子，每天打怪，每天砍怪，就这么简单。那你现在移植到手游上，你就让它挂机，其实我觉得不是不行啊。就反而他把以前，因为其实在玩天堂二里面人情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包括你组队解任务跟人家聊天，那个时候都是很占很大的比重。那今天你把所有东西自动化以后，就没有所谓的人情味在
啊，对啊，
就变成各玩各的，对，除非你杀别人或是人家闹人之类的，不然你现在的处境就是你只要一有，我觉得大多数游戏是这样子，你只要一有这个自动挂机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会选择不去跟人家组队。那你不组队，你就少了一点玩线上游戏的体验。
对啊，之前就是要组队，然后打 BOSS， 可能集齐几个人，达到某个条件，你才可以开启这个关卡。
就是不或者是在那种单调的打怪过程当中，有没有？你可以跟别人家聊天啊，认识别人啊。像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不然人家怎么知道我是国小生？就是一定是我跟人家在跟血盟在团练的时候，然后。他们会聊天，就是跟我聊天之类的。
我靠，这个古小生他妈已经英雄了。
对啊，我也跟人家盟聚过，你知道吗？
盟聚是什么东西？
盟聚就是那个血盟所有人一起去吃饭
啊、哦，现实生活中。
现实生活中，我去我就是很尴尬，就是大家都三四十岁的人，那就我一个小孩子坐在那边，我就坐在那边看电视，不敢说话。
他们就想说：“哎、欸，这是哪一个人带来的小孩子一起来参加聚会？”
你看，现在我们一进城，然后
其实他讲
全部都是。工作室的角色，
他突然讲的话，这个语音出来是中文的，我觉得有点出戏，也不知道什么。你玩现在，因为玩的很多游戏语音是中文的、
哦，他现在叫我去点击英凯撒的神像进行转职。
哎呦，转职哦，转职永远都是最让人兴奋的一件事哦。
说转职其实就是手抽了，我那个啊，我看应该是手抽的这个感觉。
OK， 我还以为是像《风之谷》第一次转职那种感动。
对他现在转职好像有一点，就是你选了那个角色之后，他就是一体性的，就你没有可以选择的地方。
那你现在手抽是抽什么？你不是角色都抽完，你是要抽武器、抽装备、抽技能？
就是它有一个变身卡，对，它有一个变身卡。
什么？我听不懂啊！那变身卡要干嘛？
就是让你可以变身成更强力的角色啊，比如说，你就像你风之谷，可以从原本的普通人，然后变成地狱巴洛谷这样子。
可是你从头到尾，你的角色就是现在你长得这个样子。
没有没有，你用变身卡之后，你就是变成那个人的形态。比如说我等一下手抽，我再告诉你大概长怎样。其实观众应该都能了解了，就变身这个东西。
所以他前面到手抽的还蛮长一段距离的。
不会，我觉得我们大概在两三分钟就到了。
哦，那
我们就玩到手抽吧。
因为通常很多人手抽如果剧情拉太长，要刷手抽就很麻烦了、啊。
这个游戏不太可能刷手抽了，
不行吗？
因为那个期望值太低了。
期望值，
我曾经看到过有人在抽这个所谓的变身卡，为了抽中最高级的变身卡，花了十几万的都不在话下。
好扯哦！
那人家是十几万这样子在抽，那、我们这样子刷手抽，我觉得可能刷到世界末日都不一定会有。感觉刷到天堂三、天堂四出来，
我觉得顶多就是你每一个职业五个职业都创一个角色，
哦、
应该就差不多
了。现在有了，
有了
天堂二的核心就是这个东西，
那
个东西叫灵魂蛋。
好，点看。
每个人有没有？只要有玩《天堂二》的电脑版，每天，我现在没有吃。
哦，所以它是可以一直，它是有一个像补给品的概念。
对，它是装在你的武器上，你按右键让它自动使用，你的武器就有新的效果。我现在是没有
武器附魔了，
没有没有，就像你有增，就是它会让你的武器攻击力变得更高。那这个东西在后期是人手必备，让大家听一下。
哎呦。哦，就是那个声音会
变得不一样，会更有效果，
会比较铿锵一点。
我会说有一些音效是跟以前《天堂二》一样，就是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一定要一样，为什么？因为只要有玩《天堂二》的人，每天听到这个声音至少是上万下的。
因为大家都中了
是
在砍的，
对，你挥一次怪物就会听到的是这个声音，所以这个声音对《天堂二》的老玩家来说就是一个。该怎么讲？
就是你
很喜欢，你很讨厌的，就是每天都必经的一个过程。
就是闹钟的概念啊。
对对对，就像你玩那个《风之谷》什么走路啊、跳的那个按键一样，就是每天都会按的东西。
啾啾啾，那个感觉。
对对对。好，我们完成这个最后一个任务就好，因为我觉得
手抽嘛，对不对？
大部分的元素，我能够想得到的关联，我也跟大家分享了。那现在其实这些自动寻路的东西，我觉得大家玩就好。大家进去点一点就好了，
也不用花太多时间了，就是稍微看一下。我觉得剧情的部分反而前面是比较值得，这样我看下来，因为我蛮讨厌这种所谓自动挂机的那种爽，因为丧失很多游戏体验。可是如果说前面剧情故事是做得好的话，是可以看的。
好，
冒险家职业召唤，好，按下去吧。我们来看看，
还有就跟你讲那个花钱的。
哎、
欸，
先讲一下，你先按下去手，它等级是怎么算？
等级是怎么算吗？
最高级是
最高一定是红色，只要出现红色、就是，
所以它是红，然后往下顺序会是什么样子？
红蓝绿白吧，
红蓝绿白，
反正我们一定是白的，
okay、
你也不用把白，它最低是绿吧，我记得。
反正我连第二不可能很难抽到第二高阶的就对了。
对啊，像这样就是没有错，像我们就是白的，我们就是白的，
普通人。
其实那这样，我们新装棉花这个角色就在那边直接告一个段落就好，因为既然
他也是符合我们的名字啊，棉花就是白嘛。
你要这样安慰自己，那也是没办法。不然有时候这个东西该花钱还是要花啦。
可是因为有些人就是不是要花钱的、啊，
我觉得不花钱。不要玩这种挂机游戏，像天堂 M、天堂 2M 这类型的手机游戏，你也知道，以前就是这两个游戏花钱花最凶、那现在移植到手游上，想当然了，那花钱的
当然了，
档次应该也是要
更上一层，他们换了一层平台架构在开发，还是要得吸一点金回来，
对，多少也是赚一点钱啊。只不过我觉得现在这样子，刚刚玩的好的味道，比如说音乐，比如说。音效，比如说特效，甚至在画面以及那个操作的那个流畅度来说，都是我觉得都算是上乘之作、我觉得很好。就有一些旧的元素，那也有新的创新。对，像它剧情是新的，但是有以前的主题曲，也有以前的特别的音效。
那这个游戏你会继续玩吗？
不会，我等一下就把它删掉了。为什么呢？
这样它的寿命，在你手机存活的寿命大概几天？
大概两三天吧。其实。是这样啦，不是说这个游戏做的有多差，我反而觉得这个游戏做的很好，因为符合大多数现代人想要的东西，比如说，
这就是商业考量，
对，轻松，那花钱就会强。
嗯，
其实你只要集结这三个游戏的元素之外，做出来的游戏都会有一定的客群在。
对，这是事实，没办法，
但是难免嘛。这样的游戏不花钱的人就比较枯燥乏味。
对、
那你刚刚看我们点进去，你就知道那个太夸张了。你 一点进去就一排挂机的站在那边，而且站的跟你说的兵马俑一样，
真的就人墙啊。
那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工作室，就很多人就为了这个游戏要赚钱，
嗯，
然后就开了一些假账号去洗那个金币，然后再把那个金币用成台币去卖给人家，对不对、
哦 okay ？
其实这是一种新的赚钱手法，可是对于我们这些玩家来说，
我们单纯就是要玩而已，我们没有要特别。
但是有人一定会花钱买这个东西，但是你助长了这个风气之后，那挂机的那个工作室的挂机娃娃是不是越来越多？
对啊，
那你游戏体验一定会越来越
差。下次那个迷宫就会越来越大。
对啊，像刚那样子真的很夸张，点进去你完全没有办法解任务，因为都是一堆挂机仔，
我们棉花直接在棉花田里，你知道吗？
我们直接卡在那边，
走不出来。
对啊，我们堂堂一个新装棉花代言人，直接被搞得妈的，连门都走不出去，这样像话吗？其实这个手机游戏都是这样啊。
对啊，
我虽然抱着很大的期待，但是我也知道我自己会受伤害。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游戏就是我之前尝试过很多游戏啊，可是手游玩到现在真的能够持续吸引我玩的，
还是要一点技术性。
对啊，
必须要一点技术性，
要不然就是那种竞技性质的，我觉得
这种
会比较好，
不太适合。
对啊，这种是属于你独来独往那种。
但我还是肯定他们复刻这个《天堂二》这个游戏的那个、这个 IP 的用心啊、因为现在的《天堂二》虽然电脑版还在，但是已经变成一滩死水。
嗯，
那现在做一个这个手游出来，可能有的人会因为手游再跑回去把电脑版回味。
就可能你当初像你当初，假设你那一辈的三十岁的，
对，现在就会开始在玩這個。
他们可能现在50岁了，就像手游，他们手智能手机也出来，
钱开始多了，
对啊，
时间开始多了，
准备退休了，
就开始氪了，对。
所以我觉得蛮聪明的，我觉得
今天就差不多讲到这边吧。我还是推荐大家玩一下，因为反正下载不用钱嘛，虽然说总量
下载不用钱，
总量有点大。那你下载完不喜欢再关掉，说不定你会喜欢嘞，对不对？
我说本来，如果说你本来就对这类游戏有兴趣啊，像这样看完的话，只有它的，反而你前面讲故事反而比较吸引我，你懂我意思吗？
对，故事的设定啊，
对，故事设定
是
吸引我的，
就是、现在
游戏
比较缺乏，
对，因为没有这块，反而故事这一块神魔之道好像还出来比较好一点。
啊、
我觉得啦，
现在工商神魔之道
没有
了。我们今天其实没有工商这个游戏，只是说我真的以前很爱这个游戏，
他以前的角度，然后现在的经历，就是那种你这算什么？爱恨情仇也不算，反正就是我不该怎么形容反正你已经最真实的讲出来，你这个游戏
天二恩仇录，好了，就这样子就好了啦，公道自在人心啊，好吧，
想玩的就会去玩啦，
再见了，再见了，
拜拜，
我要去那个删游戏，
走了，拜拜。